弟兄姐妹平安。我想神啊，如果真的有神啊，如果他真的爱我们，他要解决我们两个问题啊。第一，要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今生由于我们身上的罪，每个人所犯的罪，我们受苦。中国有一个词叫受罪。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要帮我们解决的就是死的问题，因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每个人在这个敌人面前都打败仗，最后我们都死掉。所以如果真的有神啊，如果耶稣真的是神，他要来帮我们解决这两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各种宗教啊都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是佛教、道教、回教啊，都解决罪的问题，解决死的问题，但是都解决不了。因为各种宗教都是用人的修炼的方法啊来战胜罪，结果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离开地面、离开这个罪恶的泥潭啊，怎么修炼也不行。所以还是圣经那句话说的对，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死的问题更是解决不了啊，不管是轮回说还是什么说啊，这个词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啊，一个套。那么耶稣是怎么解决的呢？昨天晚上我谈到了，他是用十字架的方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是来跟我们一同受苦，担当我们的罪。那无罪的羔羊成了我们罪人的赎罪祭，上帝看着这个赎罪祭，接纳这个赎罪祭而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啊，站在神面前奉耶稣的名祷告，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叫因信称义。那么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因为人这个生死这一关谁也过不去的啊！我前几天刚刚到华盛顿 DC 参加我们一个很好的姐妹朋友啊，她的葬礼。她刚刚60岁啊，就是淋巴癌很快就去世了啊。那个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我们这么亲密的朋友就突然间在地球上就消失了，就让我们想起人生其实是一个非常短暂啊，或者说非常虚幻的这么一个一趟旅行啊。你看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眼睛还能睁开的时候，好像什么都有，有这个缤纷五彩的世界，有吃有喝，有情有义，有恩有怨啊，有美丽也有丑陋啊，我们什么都看得见，很丰富。可是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什么都没了。难怪莎士比亚写了那么多伟大的戏剧，其实他最后最出名的就那一句话，你们都知道的，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中文翻译成生或者死是问题的全部，但是你要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你存在或者你不存在，这就是全部的问题。 To be 就是存在， Not to be 就是你不存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一会儿就不存在了，是吧？ To be 一会儿就 Not to be 了更不用说很多像中国大陆搞计划生育，第二胎第三胎他们就没来，就是 Not to be 啊。我们这些人在座的哈，不管你怎么样，穷也好，富也好，老也好，少也好，哎，我们都 to be 了，这就是问题所在。 to be 了就什么都有，没有 to be 什么都没有，哎，这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啊，谁也过不去这个坎儿。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啊，真的有永生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永生，为什么世世代代人们都盼望着它？这是一个谜。你知道凡是人盼望的东西都是有的， 不信你们去从历史上你们一个一个的算，凡是人盼望的东西一定有，人渴一定有水，你们知道，因为上帝造万物的时候都是这样，他造一个机能一个功能出来，一定有满足这个功能的对象存在，你们知道这道理啊？他造了鸟的翅膀，一定有空气让它飞翔，对吧？他造了人的双腿，一定有大地让你向前走，他造了你的肚子，你的肠啊胃啊，一定有吃的让你吃，他造了你这个饥渴的功能啊，一定有水让你喝，还有他让你男女身上能够发动一种功能，什么功能呢？爱情的功能，他一定有对象，没有对象让你爱什么呢？啊，我就发现这个大自然的就是按照进化论都是这个道理啊，有任何一种机能都有它的对象。那我们心里边有一个机能，什么机能呢？不想死的机能，是不是啊？这个盼望永远活下去的这么一个功能在我们身上，那有没有这个对象呢？你们自己想，没有一个想死的，对吧？凡是想死的都死了，凡是活着的都是不想死的，对不对？因为现在自杀很容易，你要真想死的话，自杀真的很容易。所以现在凡是你还有口气活着的，都是你愿意活着啊。但是我们最后都得死，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有人做过调查，死亡率是100%，不是99.9%啊。问题就出在这个事儿上，就是人人都得死，人人都知道自己要死啊，这是不可避免的铁的规律，可是人人都不想死。我常常思考这些，思考了多少年了还是在思考啊，为什么明知不可而为之，明明知道要死，你就老老实实死就完了，哎，不行，抗争啊，把前半辈子挣的钱后半辈子全交给医院，交了完以后你就死了。有的病人真的是这样，他最后一笔钱交出去以后结果就死了啊。如果有人说知道这样的话我就别治了，不行，还是要治，明明知道要死确实不甘心死啊，不甘心死也得死，到死也不甘心死，这个人真可怜啊。我想跟大家提醒大家，你们仔细想一想，这个不甘心死的那个力量不属于死亡。人身上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就是那个必死的力量，就是我们肉身的力量，是吧？肉身来自泥土，你早晚要归回泥土，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们里面肉身的里面那个灵魂呢，却永远不想死，不甘心死，跟死亡做斗争，直到我们的肉身死掉。灵魂去哪里了，我们现在不知道。两股力量在身上搏斗，其实圣经早就有答案了啊！当造人的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一句话非常清楚，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肉身，然后把他自己的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上帝造人是分两步，用了两个材料啊，一个就是第一步用土做材料造了我们的肉体啊，所以我们是土里刨食，靠土养活，然后死了以后入土为安，最后化作泥土。第二步呢，把他自己的灵，把他自己的生命啊，放在我们这个肉身，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你知道神呢，他本身就是灵啊，现在就在这里啊，他无形无相无体，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测不透，穿透一切，关乎一切，它是灵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什么意思啊？不是说神也有鼻子有眼有胳膊有腿，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是他那个灵的形象，我们也有灵啊，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这个人身上两股东西啊，一个是肉身，一个是灵魂，肉身要死，灵魂却不死啊，肉身衰老衰老再衰老，
但是灵魂却不衰老，啊，肉身最后躺在床板上奄奄一息，连动弹都动弹不得，是不是？但是那个时候你的灵魂啊，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啊，就要出窍了，啊，将来你们都有一次机会试一试，啊，我们在大陆学的是物质决定精神，不对的。那个时候你这一堆物质，你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马上变成尸体了，但是你里边那个精神精华所在称之为神，生命的精气精华称之为神，啊，那个精神在你里头，啊，我守过我奶奶，啊，她88岁去世的，我守过我的哲学导师李秀林，人民大学的，在301医院，哦，他们在临死之前，那个头脑，那个心灵，啊，通过他的头脑，通过他的短短的几句话，让你吃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其言也善。他一生没见过的，那个时候他见到了；一生想不透的，那个时候全想透了；一生捆绑他的，那个时候全放下了，对不对？啊，一生这个耿耿于怀的，那个时候坦坦荡荡的，他的灵魂成熟了，啊，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唯物主义那一套，啊，那个真是瞎子，只看见了肉体，没有看见灵魂，啊，看见了眼前的，看不见永远的，啊，看见了能看见的，却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圣经上告诉我们，那看不见的远比我们能看见的宝贵重要一万倍。现在科学也发现这一点了，他们告诉我们说，宇宙中有一种叫做暗能量、暗物质。什么叫暗的？就是看不见的，主宰着这个看得见的日月星辰呐。这个日月星辰这些能量加起来，只不过占全部能量的4%，有96%。叫暗物质、暗能量，人类测不到，而且永远测不到，但是他们就支配着这个宇宙，让地球围着太阳转，但是呢却不被太阳吸得太近了把它烧掉，保持那个张力跟斥力之间的平衡，引力跟那个斥力之间的平衡保持的那个力量96%，看得见吗？好多东西我们现在都看不见，这个屋里穿透的那些电磁波，你看得见吗？啊，神的灵我们也看不见，啊，人的灵我们也看不见，但是那个是最宝贵的，啊，最宝贵。所以我跟大家讲，人呐，不想死，求生、求永生是有道理的，啊，是有根据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根据是什么，就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虽然我们是人，我们有神的形象。虽然我们是一个肉体的人，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灵活在里头。虽然我们是短暂的几十年100岁就走了，可是我们里面却有一个永生之灵。哦，这个不得了，这让我们人变得特别高贵。圣经上说，主神呐，你让人呐比天使稍微小一点。就是我们人比天使稍微小一点。哦，真是不得了，在座的每一位啊，我们里面的高贵，我们里面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里面对真善美的追求，这都是来自神的。啊，你别以为你只是一个行尸走肉，吃饱了喝足了就完了的，不是的，你是很高贵的。你在神眼里啊，你是有他的形象，是他的孩子。啊，他的孩子。但是我们却被迷惑，被这个物质的东西迷惑。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我们心中这个永生的盼望是有道理的。你要珍惜它。圣经上有一句话叫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注意这句话哈，神造天地万物都有它的时候啊，花开花落，小孩啊，这个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有各按其时嘛啊，但是唯独这个人心深处，上帝却把一个永不改变的永恒的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人他就不甘心各按其时， 老了不服老，该死了不想死，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了，神把永生放在你心里了。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为什么我们过去的日子不管有多长，你来加拿大哈，你来了三年了，你回头一想，是不是就是一眨眼呢？一眨眼，来三十年的，是不是也是一眨眼？我到美国二十年了，多了，我回忆这二十年一眨眼，就是过去的日子不管是多长，你回头一想，就好像一眨眼。然后等到你将来临死的时候，你回忆你的一生，不管这一生是80岁、90岁、100岁，是不是一眨眼？一眨眼，弹指一挥间，如什么转眼成空，如飞而逝，过去。哎，这就是个谜，不管你活了多少年，都是一眨眼，这是什么道理啊？因为永生在你的心中，做分母。你们知道那个数学算术上有一个分数吗？是吧？如果这个下边那个分母是无穷大，那个上边的分子不管是多大，它那个等数是一样的，等多少啊？多少？一眨眼，等数就是无穷小，无限小。那无限小就是一眨眼，啊，知识分子叫无限小，老农民就说一眨眼，啊。这就解决了我们的心中心理学上的一个难题。心理学上就提出这个难题，为什么在今生的日子不管多久，对一个必死的人来说都是一眨眼，他解释不了。但是圣经可以解释，圣经说因为你有个永恒，就是无穷大，做分母，神放进去的，所以用这个分母来衡量你今生的这个分子，这个分子不管是多大的一个数，等数都是无穷小，趋向于零，好像你虚空的虚空，什么都不存在一样。虚空的虚空就是趋向于零，啊，今生有很多的征兆，告诉我们，啊，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啊，是有道理的，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啊，我们所盼望的不是凭空的盼望，我们渴必定有水，啊，我们饿必定有食物，这是神预备的，我们渴望永生必定有永生，这也是神预备的。宇宙之大无奇不有，啊，而且现代科学也告诉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状态，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超越时空的状态，科学家们都已经早就认定这一点了，啊，这个哲学上呢，它叫道，啊，叫永恒，啊，这个在这个神学上呢，叫永生之神，啊，永生不死之神，啊，但是在科学上，他们就认为这个永恒状态，什么永恒状态？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当一个运动的物体，它运动的速度达到光速的时候，它的时间就停止了，就是没有时间了，啊，它的体积就变得无穷，啊，体积变得无穷小，就是你看不见了，你看不见它了，啊，我这个状态纯粹是一个理论状态，但是这个理论是被科学家们普遍的认可、认同的，还有最近这个大爆炸理论。这是后来出现的，最近三四十年啊，被科学界普遍的接受。你们知道这个大爆炸理论就告诉了我们有永恒状态，为什么呢？他说大概138亿年前宇宙是不存在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无的状态啊，在一个 singularity 一个点，就是一个奇怪的点啊，一个玄秘的点，啪，整个宇宙就出来了，时间出现了，空间出现了，物质出现了，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出现了，啊，然后光和光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光和光照不到的地方出现了黑暗，啊，这就是所谓宇宙大爆炸，实际上就是上帝创造世界那个开始，啊，那么在这个创造世界开始之前是什么状态呢？永恒状态，永恒状态。那么科学家们讲，既然世界这个宇宙有一个开始的状态啊，时间，那么将来它必定有一个结束的时间， 那它结束之后是什么呢？就又回到了那个永恒状态，就是原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物质的那个状态啊，那个状态。你看还有科学家们从另一个角度，一个正离子加一个负离子，你们知道等什么吗？等于零。就是一个正离子跟一个负离子这么一碰撞不见了，那么整个宇宙都是正离子，如果再加上整个宇宙中的负离子，科学家们是可以把宇宙中有多少个离子这个数算出来的。你们可以问周牧师，周翔安牧师，他是专门学物理学的啊，可以算出来的。你把这两个正的跟负的加到一块，整个宇宙不见了。其实很简单，数学就是这样啊，正数加负数等于什么？零啊。所以1234567890这十个数字哪个最大？你们现在还不明白吗？哪个最大？零最大。你别不好意思说，你没有胆量说，零是最大的。当然考试考零分那是最少的，但是在科学的角度来说，零是最大。因为零是什么呢？在零里边可以分解出分化出无穷多的正数加无穷多的负数，无穷啊。我们圣经里边讲的这个上帝的灵也是这个，上帝的灵跟数学中的这个灵是一样的，凡是宇宙中存在的东西都可以用数学表达出来，凡是用数学表达出来的都是最准确的。你们知道学科学家们都是用数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怎么搞出来的？他是算出来的，他只要能算出来他就一定是对的，哪怕宇宙中还找不到，只要你数学中能算出来，宇宙中一定有，科学家们就这么相信。所以这个零你们知道什么？这个零就是什么都没有，可是这个零就是什么都有。那么说神是什么？神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那么换一句话说，神是什么？神就是你看得见摸得着的所有的东西的原因。好，哈利路亚。这谁说我们的信仰不科学？我们的信仰是科学中的科学，科学背后的科学，超越理性的理性，啊，真理之上的真理，啊，哈利路亚！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人老渴望永恒？因为它真的有永恒，永恒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不是正数，也不是负数，是那个零的状态，啊，零的状态，啊，所以我们人的肉身死了之后，你的灵魂还在，啊，别说那个了，就你现在活着的时候，这两者就不是一回事儿，你体会得到吗？哦，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啊，肉身是无意的，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哦，耶稣这个话简简单单的这么两句话就把我们人的生命的本质给说出来了。你以为你活着是你肉身活着呀？你错了，你的灵魂比你的肉身要宝贵一万倍，是灵魂让你的肉身活得好活得不好啊！人一生的效果是由心发出来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如果心不好，你的灵不好，你肉身好不了。你不信是中医早就懂这个道理，忧伤肺怒伤肝，这都是心态不好。那现在西医也知道了，你压力太大老年痴呆症啊，你思考思虑过多忧郁症啊，都是心态的问题。更不用说你每天的心态决定着你每天的生活的品质。如果你的心态不好，你住在那个金房子里你也是个穷人。如果两个人心态好，太太心态也好，丈夫心态也好，见了面笑的都来不合不拢嘴儿，吃糠咽菜也幸福。你们知道如果两个人啊，你心里边在嘀咕我，我心里边在嘀咕你，吃的是燕窝鱼翅也没用。你们知道这个心比什么都重要。听神的话，神的话真是绝对绝对的真实，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本质。你说是电脑了解电脑还是工程师了解电脑？哦，如果电脑想了解他自己，他必须让工程师把他的原理告诉他，啊，输进去， 啊，我们人真的不了解自己，啊，上帝给了我们什么 program， 我们就用什么 program 在运作，对不对？同样，我们工程师给了电脑什么 program， 电脑就用什么 program 来运作 ，Windows 7就是 Windows 7 ，Windows 8就是 Windows 8，PC 就是 PC，Macintosh 就是 Macintosh， 他没法改变他自己，对不对？啊，所以神更了解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肉身是无益的，叫我们活着的是灵。人生充满了这种印证。啊，年轻人，你们谈恋爱，第一次见面是看肉身，漂亮不漂亮，潇洒不潇洒，美丽不美丽。但是你第二次、第三次就往深一点看了。啊，家庭如何，挣多少钱，啊，什么工作。第四次、第五次更深一步，看心灵，温柔不温柔。体谅不体谅，宽厚不宽厚，忠诚不忠诚，是不是？你开始看里面的东西了。等你结了婚以后，就更是看里面。那个外面很快就旧了，你们知道。入洞房之前叫新人，出了洞房就是旧人。你知道那汽车一落地就 used car， 啊，二手车马上掉价。啊，接下来的新婚蜜月就是。磨合，磨合，磨什么呀？磨合两颗心呐，那肉体很快就熟悉，就不新鲜了。但是那两颗心要磨磨磨，磨得好白头到老，磨不好离婚拉倒，流血流泪，啊，真的是磨。到老头老太太更是两颗心活在一块儿，啊，两个老人家肉体还有啥呀？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两颗心息息相通，啊，分不开，啊，到最后躺在床板上快死之前，你就更应验了耶稣这句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肉身是无益的，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那个时候你就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的话多么准确。那个时候你翻身都翻不了了，肉体是无益的了吧？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眼睛都睁不开，说话都说不了。但是你里边的灵魂清清楚楚，明下看见地，啊，知道活人也知道死人，那个时候那个灵是透亮的，真的是透亮的，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啊，我太太坐飞机赶过去去看我们华盛顿 DC 这个好朋友，啊，去的时候那个还能睁开眼，啊，点点头，很激动，看见我太太去了，那个时候我正在伦敦。啊，我伦敦医生第二天就宣告说他过不去24小时了，啊，过不去24小时，然后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说你为他祷告吧，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恐怕来不及了，因为我要18号才回来，那是16号，啊，他说你就现在就为他祷告，结果我跟牧师一块开到他家里，在他家里就打通电话就祷告，祷告他那边放在 speaker 上哈，那个扩音器上，他能听见。我太太告诉我，后来他说我祷告的时候他睁开眼，啊，听得见，有回应，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不停地喊哈利路亚，你们知道，我就说主啊，人早晚要归向你，但是我求你还保守他，啊，两天等我回去。啊，为跟你一块祷告，我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停地喊哈利路亚，每说两句就喊哈利路亚，每说两句就喊哈利路亚，我自己都不知道。哎，等我祷告完了，我太太回到她住的地方去，说打个盹儿，结果回来的时候，这个姐妹就走了，就很快半个。我后来问她女儿，她女儿说，大概我祷告完了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睁开眼。我祷告完，祷告之前，她的呼吸是很急促的，喘气的。啊，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呼吸就平稳，啊，再也没有睁开眼，再也没有反应，在半个小时就走了。后来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曾经讲过一篇道，这篇道这个姐妹帮我整理过，她把它整理成文字，她算是我们的同工哈，整理成文字。什么道呢？就是我就讲到哈，我说每一个人将来在，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活着就是他的恩典，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是不是？所以我就讲到，人在临死之前，剩下最后一秒钟，最后一口气，说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你们都记得我讲过这个道是吧？哈利路亚， 我说你喊完再辞，如果喊完不辞怎么办？那就更哈利路亚了哈。啊，所以我讲过这篇道，我就知道这个姐妹，她我在伦敦给她祷告的时候，不停地喊哈利路亚，我都自己不知道，不自觉的就喊哈利路亚。她听的时候，神一定让她知道，你的时候到了，你最后一口气，你喊最后一句话，哈利路亚。所以她完了以后，我就安安静静的就走了，就走了。所以你们说有没有灵啊？有灵啊。有没有神呢？有神呢。啊，他就放了他的痛苦，化疗啊，什么放疗，痛苦啊，疼啊，受这个苦干什么呀？哈利路亚，神就接走他了，接走他，啊，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个人将来都有这一个时刻，那个时刻你要哈利路亚，那个时刻为什么要哈利路亚？因为那个是你转换生命形式的时候。那不是你消失，乃是你转换生命的形式。Billy Graham 葛培里，美国的布道家，他就讲过一句话嘛。他现在已经90岁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听到一个消息说我死了，你们不要信，因为我不会死的，只是我的生命变换一下存在的方式。”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凭着什么啊？平安喜乐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我今天跟大家讲，不是刚才我讲的科学，科学虽然印证证明了有永恒状态，我们不能靠着科学得永恒，是不是？科学现在还不能造一个机器把你送入永恒， no， 它只是研究出来，考证出来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状态的存在。啊，圣经上也讲了，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但是神的道永存，也讲了，但是我们也得不到。神把永生放在人心里，但是人还得不到，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还有，我们今生已经感受到永生的召唤，感受到那个永恒之灵在里面的那个催逼，啊，跟肉身的不一样，我们都感受到了，但是你还是得不到。那怎么才能得到？下面我要讲的是最重要，就是靠着信耶稣。因为那个看不见的永恒，我们也进不去的那个永恒，我们恍恍惚惚、模模糊糊、朦朦胧胧，我们知道的那个永恒状态，啊，是他来找我们，给我们开了一条路，打开一个门，我们才能进去的。这就是耶稣。你们注意哈，我给大家念一段耶稣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那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耶稣讲的哈。他说，我天上的父的意思就是叫了一切见了我而相信我的人得到永生，而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他又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啊，他又说，我要赐给你们永生，你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啊，那什么叫永生呢？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那么还有一句话，他挑战我们每个人，他说，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是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我跟大家讲哈，耶稣这个人他不会骗人，他不会骗我们，不会这么翻来覆去的骗我们。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的人。如果你们中间有哪个人愿意替我死，我绝对相信你，你不会骗我。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人生，短短的人生表现出来的只有一个字，就是爱，人间没有的爱。昨天前天我都讲到了， 这么一个大爱的人怎么可能会骗我们，而且是翻来覆去不厌其烦的骗我们有永生有永生有永生、哦、他有伟大的爱，而且他说出了伟大的真理。我刚才讲到啊，讲到了一些像人生的本质啊，就是这个灵跟肉身的关系多么透彻呀！啊，他讲到将来太阳要变黑，月亮也不发光，众星都要坠落，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这是他讲的。你们知道那些科学家们哈，像那个牛顿，包括爱因斯坦早期，他们都认为天地不会废去的。我们在大陆学的那个哲学跟科学常识里边都告诉我们啊，物质是自有拥有的，对吧，是无始无终的。但是耶稣2000年前就宣告了将来天和地都要废掉废去啊。那么后来到底谁说的对啊？最近几十年大爆炸理论出现了，爱因斯坦到那个哈勃天文台那儿亲自考察了以后啊，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一生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当初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宇宙是不会废去的。你看耶稣说的对啊，2000年前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进过学堂，30岁出头在一个穷乡僻壤里长大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他竟然知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知500年后知500岁，这是我们中国过去人所说的神啊，神，你知道。所以耶稣的话这么准确啊，耶稣的心这么善良，他怎么会骗我们？但是他说的这个永生我们真的不好理解啊。今天来的路上我们的这小伙子还说这个永生啊真的不好理解，到底什么样，永生到底怎么样，是个什么状态？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永生什么样，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今生什么样啊。这个但是我还知道一点，今生不管多差，好死不如赖活着啊，谁都不想离开今生，对不对？永生再好我也不想去，是不是？天堂再美我还是在人间多活几年吧，是不是这样？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可能有帮助大家理解永生什么样。你就想哈，一个婴孩在他母亲的子宫里舒服不舒服啊？你们说舒服不舒服？但你不记得了哈，谁都不记得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很舒服，你看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不用干活啊，温温暖暖的，没有春夏秋冬啊，是吧，什么条件都好极了，出入地方窄点，没毛病里头。那这个时候突然进来一个先知，你就假设哈，进来一个先知跟这个胎儿说，你将来要出去，你不能老在这儿待着，这不是你的久留之地，你将来要出去，你出去之后那个世界比你这里边这个世界要好一万倍啊！啊，你说这个胎儿他听得懂吗？他听不懂啊，而且他也不信呢、啊。他想，你别跟我乱说了，他再好我也不出去，还能比这儿更好的吗？又软乎又温暖，连吃喝都不用。那个先知告诉他，你将来比这好多了，你出去以后还可以念书啊，上学呀、啊你还可以谈恋爱呀、啊、对不对？你知道你可以坐飞机呀、啊是吧，你可以看电影啊，五颜六色呀，而且有光啊，你这里边没有光是黑暗呢、啊、你现在是瞎子啊，你眼睛根本睁不开呀、啊、你出去才能睁开眼睛看见真正的世界呀、啊、对不对啊？先知说的都是对的吧，婴儿一个都理解不了。所以你知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等他落地的时候为什么孩子都哭？因为他不想来的啊，因为他里边太好了。但是等他来了以后，哦，他就知道，一步一步慢慢知道。你想想这个真实的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跟母亲肚子里那个世界相比有多么样的丰富吧。我告诉你，将来那个天国的世界就比我们今生更丰富， 你们要知道这一点，先知不仅先知，而且耶稣他亲口跟我们讲，那里好的无比。他说我去是给你们预备地方去，预备了地方将来还要接你们。他说如果那里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意思就是说那里有很多地方，那儿房子比这宽敞多了，而且都不用花钱买的，你现在花了钱还得装修，还得累死你啊啊！这是耶稣讲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凡是耶稣讲的话我句句都信，因为天底下没有比他更好的人，天底下没有比他更智慧的人，天底下没有比他这2000年来更有印证的人。哪一个人能经得起2000年的检验？他的信徒从12个现在增加到20亿啊！他的信徒从耶路撒冷传遍欧洲，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中国这么个无神论的环境，无神论的国家，这50多年60年基督徒都70万，增加到7000-8000万，增加了100倍啊！你说这么一个人你信不信他？而且他说的每句话该应验的都应验了，就剩下最后一句话没应验，因为时候还没到，你还没死。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将来你在闭上肉体的眼睛之后，你心灵的眼睛立刻就睁开了。虽然你的亲人在旁边在哭啊哭啊哭啊，但是你知道你在那里回头笑啊笑啊笑啊。如果你会说话的话，你会说别哭了别哭了，我比你们好多了，我要哭为你们自己哭泣吧。这是耶稣的，这样耶稣去上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上那个骷髅地被钉十字架的路上，耶路撒冷的妇女为他哭泣，你们知道，因为他马上要被钉十字架了。耶稣怎么说的？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泣，要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泣。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知道，我今天跟大家讲，听起来神神叨叨的，我跟你非常真实。上帝神来到人间，他说的每句话啊都是神的话，他做的每件事都是神迹，会跌破我们的眼镜。所以耶稣有一句话说，凡是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们知道这个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因他跌倒？就是被他跌破眼镜。因为他是神，他说的话，他的承诺，他的应许，简直难以置信，就是这个道理，太难以置信了。古今中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伟大的应许，这么神乎其神的承诺，我们都没听过。所以很多人说，越是聪明的人，越是有智慧的人，说没有，这是不可能，记不记得我把45经的研究透了，没有这些哈啊，我把科学都考察遍了，没有这些哈啊，怎么我把地球的物理都考察了一遍，没有这些。你跌破眼镜了，就是你被跌倒了。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相信耶稣，你就有福了啊。这就是耶稣一再讲的，耶稣自己就是个神迹啊。他是处女怀孕死而复活啊，来无影去无踪啊，从永恒状态进入了时间和空间的状态。时间就是公元0年，地点就是空间，以色列犹太人。你知道这上帝选的这个时空点多么奇妙吗？他选的这个时间点就叫做公元啊，在这之前叫公元前，在这之后叫公元后。今年不是2013年吗？就是他来入世2013年。他选的那个空间点叫犹太人，犹太民族。有的中国人就说，他为什么在那儿啊，他为什么不在他们中国来降生啊？咱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你要知道，犹太人跟其他民族比，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真的是没法比啊，那太崇高，太智慧，怎么说，太，中国土话说太能耐了。你们在网上去，我不用跟你们多讲哈，你们在 Google 上打上这几个字，杰出的犹太人，你就搜索出来的名字，吓你一跳。整个人类文明各个领域的领头人全是犹太人。中国人知道的马克思，是不是？科学方面爱因斯坦啊， 什么那个科学那个还有很多大科学家，我一个个不讲了。最有钱的人，什么洛克菲勒，什么这个，然后电影界什么卓别林啊，政治界什么像更不用说啊，像基辛格什么这些啊，然后还有什么医学界从1901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到现在，犹太人有8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你知道犹太人一共有多少人吗？1500万。北京市都2000多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没出过。啊、哦、当然我说的这些人名字里边还不包括另外一个最伟大的名字，叫耶稣。全是犹太人。所以我们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你还不信服吗？犹太的民族跟其他的世界各民族相比，不是说他第一我们第二，我们中国人老说嘛，除了犹太人我们是最聪明的。但是你知道他跟我们各民族比的时候，他不是一二三这么排的，他是鹤立鸡群，其他的民族全是鸡啊，他是一个仙鹤，他是一个仙鹤，高高的挺着长脖子啊，你们知道他的道德是通天的啊，他们的历史就是圣经，他们的父是谁啊？天上的父，上帝啊，他们的祖先是谁？亚当夏娃啊，你知道他们都是通天，道德通天，智慧通天，他们的什么都是通天的。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那么卓越？而且到今天犹太人还震动着全世界，就这么1000多万人还被杀来杀去的，希特勒杀了他一半，杀了他叫5-600万啊，斯大林杀了他好几百万，杀他，他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是他却牵动着整个地球的那个心弦。一个小小的耶路撒冷，是现在整个世界不动，那个不安定，那个动荡，那个地震的那个核心，你们知道，全是因着他。美国、欧洲为什么跟阿拉伯世界这么紧张？因着以色列呀，全是因着他呀。所以你知道这个圣经多奇妙，这本圣经哈，真的是神的话，他的预言一个个都要应验。我就讲这个耶稣，他的时空点非常的好啊，他是那个永恒无限的圣灵进到了有限的时空，借着处女玛利亚生出来的，生出来的就跟所有人不一样，他说的话，做的事儿，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他的正能量，我们现在中国人喜欢用这个词叫正能量啊，整个改变了人类历史，凡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你看看什么样，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知道他死而复活，他没有留下尸骨，如果能找到他的尸骨，整个基督教全部垮掉。有人说我怎么知道他复活，你就应该知道，如果他没有复活，基督教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当时他被抓的时候，他的门徒全吓跑了，全跑了，啊，最好的一个门徒，彼得没吓跑，跟着他，但是却胆小到什么地步？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这一帮人都作鸟兽散了，树倒猢狲散，已经没事了。但是突然耶稣复活了，你连他的门徒都什么了？因为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稣的门徒，包括玛利亚他的母亲，他们在那个十字架下面。他们都在等着耶稣行一个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多大的能量，多大的能力，是吧？让死人复活他都可以的，啊，这个让风浪平静，让水变成酒，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行走，他这么伟大的能力，难道他能被人钉死？他们就等着看神迹，结果等啊等啊等啊，等到最后耶稣死了，他们整个灰心绝望，甚至重操打鱼就业，重去打鱼去了。这种情况下，基督教是不是就已经结束了？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是不是？哪里还有什么教会建立？根本不可能的嘛。但是你知道后来为什么产生了伟大的基督教？就是因为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刚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啊，连玛利亚都不相信是真的。但是耶稣跟他们同在40天之久，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耶稣升天，这个时候谁还了还能像以前那么活下去吗？12个胆小如鼠的门徒 十二个耶稣被抓的时候就逃跑逃跑，否认的否认的，这些门徒个个成了殉道者。懦夫怎么成了英雄的？因为他们见了神了。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在农村里边有个小孩说晚上出来见了鬼了，然后第二天就疯癫了。我就想，见了鬼的人都疯癫，那见了神的人呢？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们，你如果说你是见了神了，你认识那复活的耶稣，你还像以前那么活下去，你就是自欺。你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啊！你看见真神了，你一定有点神神叨叨才行。见了鬼都颠三倒四的。你看十二个门徒看见了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以后，整个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180度的大转变，懦夫都成了英雄，一个个殉道，甚至彼得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耶稣一样钉十字架，请你们把我头朝下倒钉十字架。那个勇气，当年彼得胆小到什么地步你们知道？我不认识他，连着说了三遍不认识他。你们知道什么转变？他真的见了那个活生生的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说你还怕什么？这个世界不变成粪土了吗？圣经怎么讲的？那些门徒们都讲这个世界是粪土，为什么？因为我的主复活了。我的主复活的一日，复活那一刻，世界成了死尸，活的变成死的了。所以你们知道，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基督教全是一片谎言，一片谎言，它不可能支撑2000年之久，不可能的。而且你全面的看耶稣，好，这个耶稣从生到死到复活，一直到2000年的历史的震撼影响，完整的看他，四面八方立体的看他，他真的是神，就是我们宇宙背后那个看不见的智慧、情感、力量，测不透的那个道，他借着耶稣给我们开了一个天缝，天呢裂了一个缝，我们顺着这个缝就可以进去。所以耶稣说那条路是很窄的，那条路很窄，门很小，跟世界上的路不一样。世界上全是什么时空之内的有限的东西交换。你想吃饭吗？付钱，是不是这样？你想让我爱你吗？先爱我，是不是这样？耶稣不是。想吃饭吗？不要钱。你让我爱你吗？到我这儿来就可以，不管你多不可爱，对不对？不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跌破眼镜嘛，就是因他而跌倒嘛，因为他跟我们世界不一样。所以耶稣有一句话他亲口说的，人所尊贵的是在神看来可憎恶的。我们人间很多觉得高贵的东西在神那都不高贵，我们很珍重今生，但是在神眼里今生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是一眨眼就过去的。我们很看重的看得见的东西，但是在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看不见的里面的东西。你里面的灯如果灭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啊，就是我们的盼望。我凭什么得永生？我是借着耶稣这个天缝，天开了一个缝，那马槽里的婴孩，那个马槽里边那个昏暗的灯光，那就是天光。你借着他，所以耶稣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们注意这个话哈，我们以为要得永生，要努力奋斗。要努力奋斗，要刻苦修炼，要积德行善。 No, 耶稣说都不需要，你只要认识我就可以，你看我就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永生是一种灵的状态，是个灵的状态，只要你的心灵跟他沟通了，你就已经进入了。而且永生是包括今生的，你们知道永生就是无始无终，你此时此刻就活在永生当中啊，一下就进入了。所以一个人只要心里边一相信，你就已经在永生当中了，已经在里头。这个认识，这个看见，就是指灵里那个信心的看见。用信心，不是用头脑智慧，不是用手摸，不是用脑子想， 而是用心灵跟诚实，啊，一接触就好。所以我原来好跟大家讲，我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我念了两年半，啊，改革宗神学，啊，很严谨的神学理论，但是我收获最多的是我跟神啊那个单独的那个亲近那个接触。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梦，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很安静啊，我在密西西比地方人很少，很荒凉，很美国最穷的一个州啊，在那儿，啊，黑人也特别多啊。那个我上课也听不懂，好多是英文啊，我那时候英文不好，但是我跟神亲近特别多啊，而且越是听不懂，越是害怕考试，那压力越大，那就越投靠神，啊，完全投靠神，甚至有好几次我说神呐，啊，你把我钉死吧，在十字架上。死了就不用考试了嘛，啊啊！这，但是就这么跟神亲近的时候，神就特别爱我。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一个梦，其实那个梦也不是梦，跟真实的一样。我站在地球上，地球很小，像一间屋子这么大，啊，圆圆的，在虚空中旋转着飘着。我站在那儿一动不能动，因为我一动就踩死几百万人，啊啊！那个怎么办？啊，我心里边又恐惧又烦恼，这个时候我的左上方有那个蔚蓝色的光照来，很远的地方照来，我一望过去，我心里边就觉得亮堂，觉得啊，那个地方真温暖，真明亮，真好啊啊！这个时候，那个光就化作了一句话，那个光照到我心里，化作一句话，什么话？我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注意这个话哈，我能让你们过地球上这么一种恐惧、孤独、拥挤的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那一种蔚蓝色的、光中的、宽敞的、温暖的、柔和的那种生活。我能这样，也能那样。你们，而且应许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你最奇妙的就是说，当这个话进到我心里之后，我浑身热血翻滚，扑腾就坐起来了，就在梦里面把我催醒，不仅是催醒，百分之百的清醒，而且坐在床上，那个仿佛那不是梦，是刚刚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好，我大为震惊，我从小长这么大没有经过这种事儿，啊，而且这三句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想不出这种话来。我当时就想这个话太深刻了，就好像一个母亲对一个婴孩说啊，我能把你这个放在沙发上，我也能把你抱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就这么简单。他能做这件事，证明他可以做，还可以做别的事，是不是？宇宙之大，哦，我当时心里边一片一个震惊，啊，震惊！突然我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啊。后来那一天是礼拜天嘛，我跟我太太去那个长老会，啊，也是一两千人的一个教会，美国教会听道。听到的时候，我太太坐我右边，啊，我记得很清楚。我听着听着道，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我的家在天上，我到地上来只是走一圈看看就回去，啊，那个感觉，那个真实啊，真实的就仿佛现在，我知道我的家在美国旧金山，我只是到这儿来开布道会，完了我就回去，就这么真实。那个时候就这么真实，啊，但是就那么几分钟，很短，啊。就过去了，但是那个真实感，我忍不住了，我捅捅我太太，我就跟她悄悄地说这个意思，她就马上好好听到，别乱说，啊，因为她不知道我的感受，但是我已经激动疯了，我真的不得了啊，哪有这种真实这么真实的感受，我就马上记下来以后，当时我还多写了一些那个对这个感受的描述，我怎么描述的？我当时体会就是，我当时的心情那个开朗，那个喜乐啊，那个简直那个痛快的，那简直就是不是凡人了，就那种感受，就那一会儿了，我现在还是个凡人啊，啊，就那一会儿就真的不是凡人，就好像神就把我的神经系统，把我的脑细胞全部给我转变了 program， 就是马上用一个新的东西唰给我进来一下，让我看一眼。那种感受，我当时怎么说的？我说一个美国人，啊，拿着美国护照，自己买机票办签证，到中国的西藏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去旅游参观，啊，他到了那儿之后， 虽然那个地方很穷、很脏、很臭，啊，什么很不好，跟美国比没法比，但是他乐意，为什么？他自己花钱来的，他就是要看这个，对不对？啊，小孩子弄脏了他的衣服，他绝不会打这个孩子、骂这个孩子，甚至小孩子偷他一罐可口可乐没喝完的啊，他也不会把他抓了交警察，不会吧？甚至小孩说：“你给我一个硬币好不好？”他说：“给拿去吧。”一定是这样吧？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耶稣教导我们登山宝训，打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啊，这对吧？借了东西不要还，你们要爱他，爱每一个人。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如果是一个得了永生的人，我活在今生这个短暂的客旅游当中，我什么都容得下，拿得起，放得下，对不对？一个美国人到西藏去就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更美的家乡是在美国，他知道他是客旅，是游客。但是如果突然有一天中国的警察来了，把你的美国护照交出来，从今天开始你变成西藏公民了，西藏居民，你说受得了吗？他得哭啊，回不了美国了，西藏就是他的家呀。所以我们很多人，你如果认为今生就是你的归宿，你认为地球就是你最后的家园，你就苦死了。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啊，你到这儿来只是走一趟，你说你不管这一路是风是雨是花是鸟是恩是怨是苦是甜，你都要感恩，对不对？因为是你自己来的，这本身就是恩典。所以那一刻哈，我的心情就是这个心情。当上帝通过我的意识告诉我，你在天上，你到人间只是走一趟就回去，我那个感受让我感受到人间的一切我不但能忍受，而且我能享受，我很享受，没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我会爱我的仇敌啊，你坑我害我，我会照样爱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马上要离开这里，对不对？而且我也不会跟你们争啊、夺呀、抢啊、贪婪呢、啊，我不会的啦。你们愿意贪婪贪婪，我不贪婪，反正将来你们死了都是我的，我又不死，啊！而且其实说实话，一个得了永恒的人，一个得了永生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今生拥有什么，你们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眨眼就过去的，他不在乎物质的东西，他有更美的东西。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突然意识到，为什么耶稣讲的那么高的境界，登山宝训那么高的境界，而且为什么耶稣自己活出那么高的境界，你杀了他他都爱你，为你求情，而且理解你为什么杀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从永恒中来，他要回到永恒中去啊，他怀着怜悯的心肠对待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啊。我们一个得了永生的基督徒，你在今生怎么度过？今天啊，我这个道也是给基督徒讲，你如果真的得了永生，你怎么办？你今生怎么办？啊，今生你不会再只为自己而活啊，你会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的这个去爱，对不对？去爱，啊，这个而且你那个爱是发自内心的爱，就好像一个美国公民到西藏去旅游的时候爱当地那些光屁股小孩一样，发自内心的去爱。而且还有什么传福音呐、啊？什么叫传福音？就让别人也跟你一块进永恒啊，进永生啊，因为他们没有得着，你得着了。而且神给你一个托付，说让他们跟着你一块进永恒，进永生啊。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哈，这个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圣灵啊，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个。一个得了圣灵、被圣灵充满的人啊，就是一个活在永生里的人啊，因为圣灵就是永恒的，你们知道吗？当圣灵进到你的心里头，也就是神了，也就是耶稣基督了，三位一体嘛，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已经被永生之光所包裹、所照耀啊，你在永生的怀抱里啊，这个时候你不一样，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而这九个果子你们都会背的哈，基督徒都会背。第一个就是仁爱，第一个就是爱，喜乐 啊，基督徒有爱，而且每天都是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是永恒人，我是永生人，我在今生走一趟，哈利路亚，感谢主，不管多穷，越穷越好。我花钱买了就是看穷来了，对不对？看富，我天家比这富多了，有什么好？对不对？你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说有罪，我就是来拯救罪人的，对不对？我就是呼唤罪人跟我一块到我家里去的，什么都不抱怨，什么都不抱怨，遇见什么都感恩，对不对？而且什么都不惧怕，杀就不怕。耶稣说：“你们杀了我，我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他什么都不怕，啊，喜乐。和平，什么叫和平？不跟人争，啊，和平跟斗争是相对的嘛，不跟谁都不争，啊，这个都是过客，你也是过客，我也是过客，只不过我呢，到永恒，你呢，短暂，我到了悬崖那儿，我就飞起来了，你就掉下去了。这个时候，你唯一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救他呀，忍耐着救他。第四个果子不就忍耐吗？忍耐着去爱，忍耐着去救啊。你跟他讲，你说你过一会儿这是悬崖了，你必须做好准备起飞呀！啊，像我一样，你看我身上有翅膀，圣灵的翅膀，啊，对不对？喜乐的翅膀，你没有啊？他可能不理你，你别来这一套，哪有什么圣灵，我看不见，对不对？他看不见你那个东西，但是你要忍耐着去爱他，忍耐着去，这就是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结两种果子，一种果子就是你生命的那个圣灵本身发出来的九个果子，第二。福音的果子，啊，什么叫福音的果子？就是领人给你同走天路，啊，一同奔向永生，啊，因为你知道这是很简单的，只要他信，他就可以得着，不要代价的，啊，就是这个信本身是不要代价的，得了永生之后，为了救别人传福音，要付上代价，那是你要付的，啊，要付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种果子。啊，一个是内在的果子，一个是外在的果子，一个是自己的果子，一个是在别人身上的果子。啊，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结果子，耶稣说我就把你们砍下来。啊，这个葡萄枝子如果不结果子，我就把它砍下来，烧掉。这个是讲的非常严厉。啊，而且他讲到那个，有一棵树，那个无花果树老不结果，说砍了吧。管园子的说这样吧，掘开土，施点肥。看看明年结不结，如果明年再不结果子，你再砍也不迟啊。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基督徒哈，如果你去年一年没有领人信主，啊，你今年怎么办？我今天给你们撒点土，撒点肥，嘿嘿，掘开土，明年如果你再不结，那就要砍了。什么叫砍呢？收去你的圣灵，收去你的祝福，你们知道？收去你的生命。你从此不再是有灵的活人，真的有灵的活人是要繁殖的。我看那个周晓安牧师在这个你们的会刊里边讲，生命繁殖，为什么？生命都是繁殖的，不繁殖的不叫生命。你们知道，一个枝子如果它不长了，那就是死了嘛，很简单。人也是一样，人不长了，那就是死了，不动了嘛。生命没有不繁殖的，别说人的生命，连个虫子它都动。那上帝眼里你老不动。说这个人，这不这么多年了，受了洗了，怎么老在那儿不动啊？那就死了，无灵的死人。所以每个人生命要结果子，结果子就是在繁殖啊！不要自得其乐，我最怕基督徒自得其乐，而冠冕堂皇自得其乐，进得去出不来啊！进了至圣所再也不出来了。No， 你进去是为了出来，你们知道吗？跟神亲近的目的是为了走向世界。去传扬神的大爱，把人领向神。当然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进去，你出来白出来，对不对？因为你不进去，没有得着能力，没有得着力量，没有得着那个神的旨意，你自己瞎去传，那也没有，你自己也活不出来，也没有力量啊，对不对？但是进去的人一定要出来啊，一定要把自己摆上，啊，得得得，还要舍舍舍。这个我看这个耶稣在四福音书里边讲的这两面是平衡的，啊，信耶稣得永生，得复活，得盼望，得光明，得平安，得喜乐，有病得医治，对不对？ 我们得很多的东西，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是不是？但另一方面，耶稣说你们白白得来的要白白的舍去啊，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们知道上帝的恩典的活水流到了你这儿，你要不要流出去啊？你如果不流出去，说主啊太好了，你看你这活水真棒，冲澡啊冲啊，然后哦，弄个大围，那个大堤把它圈起来，这些恩典都归我了，归我的心灵，归我的家庭，归我的后代，直到万代。过几天你的水就变成臭水，因为是死水，因为你没流出去。你打开你的那个堤坝，你让神给你的全都流出去，神给了你祝福，你祝福别人，对不对？神给了你这个圣灵，你去用圣灵为别人祷告，对吧？神给了你爱，你去爱别人，去探访，去关怀，对不对？啊，神给了你真理，你用真理去教导别人，啊，神给了你的，你就出去，你看看怎么样？你家里永远是活水，永远是活水。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上帝是无穷的源泉，无穷的宝藏。就看你流出去多少，你流出去的越多，他流进来的越快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一个永生，得了永生的人，今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神的永生的爱、永生的光播撒在今生。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你们是世界上的盐，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我们不是小屋里的光，我们是世界上的光。放在灯台上，呈现在山上，不是我们。当然我们要进到内室，耶稣说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室，求告你暗中的父，父在暗中垂听，必然报答你，这是对的。但是还要出来，一定要出来，不能天天在内室里啊！你在内室里是不能成圣的，成圣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跟随耶稣担当大使命的路啊！而大使命是要舍己的啊！耶稣复活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以后谈到的全是大使命，他没有再谈别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你看耶稣首先招他们来，前面也是这样，把他的12个门徒招来，把70个人招来，来了以后授给他们权柄能力。这就是我们要亲近神、赞美神、感谢神、灵修、祷告、内在生活，这些东西都是这一步，都是来到耶稣这里来。然后来了以后耶稣怎么办？赐给他们能力以后，你们要去，差派他们去，像羊入狼群。哈利路亚，羊入狼群，高兴啊，就被吃啊，对不对？啊，被吃啊。我跟你讲我最新的一个领受哈，耶稣就是一只羔羊，我们世界上的人都像狼，这一只羔羊怎么能拯救世界上这么多狼，让他们变成羊？就是把这个狼的那个罪性、野性啊，那个死性，变成这个山羊的圣洁啊，这个荣耀永恒，怎么变？你们说怎么变？好，我想来想去，上帝选的是最聪明的办法，而且唯一的办法，让这个羊被这些狼吃掉，让它流血。哪个狼吃了它的血，沾了它的血，甚至看了它的血，就变成羊，是不是这样？只有这一个办法。所以耶稣来是替我们死，不是让我们死，是他死，他把他的生命破碎了，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是不是？那么我们呢？我就想了，我们变成了羊的怎么办？变成了羊的，你要去狼群里，这是耶稣说的，让他们去吃你，你想去吃他们，那你变成狼了，变成狼群中的更凶恶的狼。你看基督徒传福音不都是吗？忍耐着结果子，我们基督徒不都是忍耐着结果子吗？啊，传福音啊，就是把用自己的好行为让他看啊，自己那炒最好的菜让他们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而且还有委屈啊，还有眼泪啊，都是这样。你知道这是恒久忍耐，这就是爱。恒久忍耐就是让你把你的生命掰开打碎，让那些狼去吃。他们吃的时候可能他说，你这个家伙就让我吃的，你有什么本事，我欺负你。他哪里知道他吃了你的血，喝了你的血，吃了你的肉，他就变。他虽然辩论的时候把你变赢了，我有好多体会哈。我有些跟一些牧道友在那辩论啊， 他们比我有本事啊，因为我这么好多年不读科学哲学的书了哈，他们懂很多，变得我哑口无言啊。但是我就笑眯眯的看着他们，真的，而且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啊，发自内心的爱啊。结果你看过了后他们就心里边有点亏，为什么呢？说你看你远志明这么好，我把人家变得哑口无言了，这哎，他觉得有点心虚了。后来我发现啊，如果我把他变得哑口无言了，他那个火更大。所以有时候软弱柔弱胜刚强啊，你真的是你让着他啊，你其实赢了他啊，你接纳他你就战胜了他，战胜了他，感谢主啊。所以我们都是变成羊啊，变成羊要去传福音，每个人都要传福音。你是活的吗？你是有生命的吗？你一定要繁殖。你如果没有繁殖，你自己在那修身养性，修身养性，我告诉你，将来不得奖赏，你不可能的啊。因为我跑很多教会啊，我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我昨天在永生堂谈到四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讲的三方面，很简单，三句话。第一，要信靠他，很简单，这个占三分之一。第二个三分之一是什么？吃喝他，连结于他，与他合而为一，从他那里得生命，是不是？啊，你光信了，你不吃不喝，你就没生命，就这么简单。你虽然信了一次性信了，但是你一生一世要天天吃喝，成长。第三个三分之一是什么？你们说什么？跟随他。效法他，活出他的样式来，对不对？在这世界上，这三方面各占三分之一。可是如果你只停留在第一方面，就是现在好多福音派就是他只停留在第一方面，我信啦，殷勤诚意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啦。你别忘了耶稣说，将来你们喊我主啊主啊，我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些喊主的是不是已经信了？信了。你跟主说，主啊，我从小就信你啊，信了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啊，你怎么现在不认我呀？啊，主说，我当初是把你们领到了这个信心的起跑线上，我第二次来，我要来接你们，在哪里接你们呢？我在终点线接你们，你跑了吗？保罗是朝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是？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是不是？好，我们很多基督徒现在躺在因信称义的起跑线上睡一辈子大觉，你休想耶稣将来能你来接你，因为耶稣不到起跑线上来接你，耶稣到终点线接你。弟兄姐妹们，谁也别闲着，马上起跑，你们回去以后要起跑，对不对？该为你朋友祷告的天天为他祷告，该请朋友吃饭的做最好吃的请他吃，你每个人别闲着，你要结果子啊！该探访的马上列个表，哪个礼拜天哪个晚上去探访谁啊？不能闲着，教会怎么增长的？你每个枝子都死着，它怎么长结果子？怎么增长啊？你自己的活水的祝福从哪里来？从你出去来，你越出去的多，它来的越多啊！这是感谢神。那么还有了吃喝，这个很重要啊，内在生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不吃不喝，这个没有力量，这是好多现在我们福音派教会最缺乏的啊！光信了，不吃不喝，想传福音也没力量。你们知道，不吃不喝想传福音，你没有圣灵的 power， 对不对？啊，那个东西不行的，一定要圣灵同在才行啊！所以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个真是内室的关系啊，良人的关系，最知心的朋友的关系。新妇新郎的那种美妙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但是这个东西呢，有了，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跟随耶稣传扬福音，担当大使命，是不是啊？啊，你练游泳，你在你们家游泳池里练游泳，练的技术特高，身强力壮，但是你却不到大海里去拯救那些失身落水的人。所以每个人这三方面要，就是全备的福音，全备的真理，圣经全备的真理就在这里，就在耶稣基督里，啊，第一最重要的信靠他， 第二要天天吃喝他，最后要一生跟随他，这就对了。将来见主的面，主一定不会拒绝你，他一定拥抱你，他说你是终身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么我们在座的朋友们，今天如果有你们是来啊听到的，礼拜天今天是你们最大的收获，今天就是信耶稣，得到这个永生的宝贝祝福。耶稣是真的是来拯救你我的，啊，我们这一生所盼望得不到的，都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给我们，因为他是神，他不需要我们，啊，给他什么，是他把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把生命气息给了我们，而且不仅如此，他不仅养育你的肉身，今天他要把灵魂的光、灵魂的空气、灵魂的活水也给你，让你里里外外都活着。让你不仅有今生，而且有永生，啊！特别是带着永生的盼望活在今生，那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啊！哈利路亚，这是没有比这更美的了。它是超越今生的，啊，一种生命，超然的生命，啊！感谢主，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我们天上的父啊，宇宙的主，日月星辰。都是出自你的创造，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我们的生命也都是出自你。主啊，我知道你却是那永恒之道，天地要废去，你不会废去，一切的一切都会消失，你却永不消失。我们今生虽然短暂，但是你把你自己永恒的亮光、永恒的本质、永恒的气息放在了我们灵魂深处，好让我们有盼望，好让我们不绝望。我们寻求你，每个人都在寻求你，我们与死亡抗争，我们寻求你，我们与虚空的虚空、虚幻的虚幻来抗争，我们等候寻求你。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需要你，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你的。你是我们灵魂的光、灵魂的空气、灵魂的活水。我谢谢你，有了你我们的人生才能满足，有了永生的光，我们才好走今生这一段路。谢谢主，谢谢主今天向我们说话。我现在要奉耶稣的名，奉永恒之主的名，我问我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原来你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得到永生，而今天你真的相信，相信是有永生的，相信你凭着耶稣是可以进入永生的，如果你有了这么一个信心，你就是已经看见了，你看见了就是得到了，好不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就请你顺着你的信心的眼睛，顺着你信心的看见，举起你信心的手，好不好？现在就请举向神举起来，感谢主，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感谢主。楼上楼下的凡是朋友们，你们原来不知道的今天知道了，原来心灵的眼睛没打开的今天打开了，原来不相信有永生的今天相信有永生了，好不好？求求你们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今天永生是凭着什么得到的呢？永生是凭着什么进入的呢？是凭着你心灵深处的相信，你心灵深处相信耶稣的话。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见死，你信这话吗？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有回应说我信，我信，好不好？我请你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好，举下就放下，我不一定看得过来哈。神都知道，神都知道，他挑战你的信心，你的信心要做出一个回应。有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说我不信，我不信。No， 听我的话，你要信。你可以说我不明白，但是你要说我愿意信。虽然我头脑不明白，但是我的心灵愿意信。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次呼召，请你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都看见。我知道我头脑也不明白，就像一个母亲子宫里的胎儿，他也不明白生下来以后的世界什么样。但是我凭着信心，凭着耶稣的爱，凭着耶稣的伟大，我相信他的话，我相信他的应许，好不好？凡是有这样相信的，请你们跟着我一起做个祷告。 特别是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的手已经举起来的，你就跟着我默默地做一个祷告。我在天上的父啊，永生之主，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我相信你。虽然我的头脑有限，但是我的心渴望你。你是永生之神，是我的盼望，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宰。我知道我是个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但是我在你怀里没有惧怕，因为你是永生之主。我愿意凭着信心回到你的怀抱，让我的灵魂得满足。不仅是我，我要把我的全家后代都交给你。愿你永恒之光引导着我们，从今生直到永生。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你们可以唱那个《因他活着》那个歌吗？
因他活着，我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慈爱、怜悯，我们这些必死的人，你因着你爱我们的大爱，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了我们而生，为了我们而活，为了我们而死，第三天为了我们而复活，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把我们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出死亡入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这些来到你面前的都是属你的，今天他们都已经出死入生，我把他们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他们从此以后是在永恒之光的照耀下度过今生，你永生之手搀拉着他们，今生不管遇到什么风雨，遇到什么逆境，都有你的同在，因为你活着，你带领他们走今天的道路，直到永永远远。主，我把他们恭敬地交给你，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也让他们在今生活出永生的光彩，活出永生之爱，因着他们的美好的见证，也祝福他们身边周围的人，也把我也把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交在你的手中，他们也要在今生活出永生的光来，让更多的人进入永生，进入你的国度，进入你的大家里。主，谢谢主，今天你与我们同在，你永生的灵呼唤着我们，让我们今生不再惧怕，大有盼望，生命不再一样。我这样的祷告祝福交托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